全是启示录第一卷下240C。由于赤身，经上会译为露身、赤裸、赤体、下体、裸体等，表示剥夺对真理的理解和对良善的意愿。所以经上吩咐亚伦和他儿子上坛不可用台阶，免得他们的裸体在上头露出来。又要给他们做亚麻布裤子，遮掩裸露的皮肉，当进入会幕就近坛的时候，这些要在他们身上，否则他们就要担当罪孽而死。由此清楚可知，本章接下来的话，即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表示什么？以及下面启示录这本书的经文表示什么？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他的羞耻被看见的，有福了。此外，在圣言中，赤身也表示那些因不知道真理而未处于真理，因而未处于良善，却又渴望他们的人。那些在教会之内教导的人，当陷入虚假时，就是这种情况；而那些在教会之外没有圣言，从而不知道真理，因而对主一无所知的人，也是这种情况。以下经文就描述了这些人。以赛亚书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，见赤身的就给他遮身吗？以西结书，他将食物给饥饿的人，用衣服遮盖赤身的人。马太福音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。用衣服遮盖和穿表示在真理上教导，衣服是指真理，赤身也表示纯真的良善。241启示录3-18，我劝你，表示那些处于唯信教义的人改造的方法，这从接下来的话清楚可知，因为现在论述的是对那些处于该教义之人的改造，因此我劝你暗示对他们当如何生活才能被改造，从而得救的感知。242a， 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表示他们必须从主那里为自己获得纯正良善，好叫他们能接受信之真理。这从买火炼的金子和叫你富足的含义清楚可知。买是指获得并归于自己，火炼的金子是指纯正良善，因而来自主的良善。下文很快会解释这一点。叫你富足是指能接受信之真理，这就是富足的含义，因为财富和财物表示真理和良善的知识。富足的或富人是指那些通过知识处于聪明的人，在此是指那些通过知识处于信的人。此处论述的主题是那些处于唯信教义的人，由此清楚可知，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表示他们必须从主那里为自己获得纯正良善，好叫他们能接受信之真理。首先要解释一下当如何理解这一点。前面频繁说明，本身为真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，除非它来自良善。因此本身为信的信是不存在的，除非它来自人。因为本身为真理的真理是不存在的，除非它里面有属灵生命。只有当它从人之良善中形成时，属灵生命才在它里面。事实上，真理是良善的形式，良善是真理的存在或本质，因而也是它的生命。良善只来自主，并不来自其他源头。当良善来自主时，来自良善的真理就首先看向主，也看向灵舍及其良善。因为主与良善流入，从良善形成真理，也就是信之真理，并使人的属灵视觉看向他和灵舍。情况就是这样。这一点可见于天堂与地狱，那里说明主在前额看天使和世人，他们则通过眼睛看主。原因在于前额对应于爱之良善，眼睛对应于由此被光照的理解力，因而对应于信之真理。 这本书还说明，在灵界，所有人都转向自己的爱，那些承认主并信他的人都转向他，并因此从他那里接受良善，通过良善在真理上被光照。由此可见，火炼的金子所表示的纯正良善唯独来自主。由于写给该教会天使的信论述了那些照着唯信教义生活的人，还由于那些已经确认该教义并因此在世上被视为有学问的人，能将虚假与真理联系在一起，使该教义看上去就像是真的，所以我被恩准在来世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谈。鉴于那时双方所说的话有助于说明，我想引用他们。那些有学问的人因在世时所持的观点，以为无人之信是可能的，人可以唯信称义，他们的谈话非常巧妙。他们说信没有人是可能的，因为他在人之前，人通过信而处于良善。他们说谁不能相信有一位神，圣言是神性，以及其他类似真理，除非他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能被人接受和思及呢？他们由此得出结论，由于信先于人或在他之前，所以信没有人是可能的。如果情况是这样，那么他必是得救，因为人无法凭自己行善，因此除非信拯救人，否则所有人都会灭亡。此外，没有信，神也不可能与人同在，而没有神的同在，邪恶就会掌权，没有人会拥有任何良善。他们说这些事就是唯信称义的意思，但向他们说明，若非同时有人，就不可能有信。他们称为信的东西，无非是每个人首先获得的知识，如有一位神，圣言是神性等等。这些知识在人的意愿中之前，并不在它里面，只是在进入它的入口或媒介，也就是它的记忆中。不过他们在何等程度上在他的意愿中，就在何等程度上在这个人自己里面，因为意愿才是人自己，并且他们在何等程度上在意愿中，就在何等程度上在他的事业，也就是信中。走在前面，并且在属世视觉看来似乎被相信的知识本身，在此之前不会成为信的知识。这就是为何被视为信的对知识的这种看见，会随着人开始处于意愿邪恶、思想邪恶，而逐渐从他那里消退，并且死后当他成为一个灵时，也从他那里退出，除非知识已经根植于他的生命，也就是他的意愿或爱。这一点可通过对比鸟的胃和被称为反刍胃的地上走兽的胃来说明。他们首先将食物收集在这些胃中，然后再逐渐从那里把它取出来吃，从而滋养血液，食物由此变成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人的记忆就对应于这些胃，人被赋予记忆而不是这些胃，因为人是属灵的，他首先将属灵的食物，也就是知识收集到记忆中，然后可以说通过一种反刍，也就是通过思考和意愿把它们提取出来并归于自己，从而把它们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。从这种看似琐碎的对比可以看出，知识若不通过思考意愿并实行它们而被植入生命，就像留在反刍胃中尚未消化的食物，要么在那里变得腐臭，要么被吐出来。此外，人生命的循环是认识、理解、意愿和实行，因为人的属灵生命始于认识，从认识继续到理解，然后到意愿，最后到实行。由此清楚可知，只要知识在记忆中，他们就只在生命的入口，没有完全在人里面，直到在他行为中。而且他们越完全在他的行为中，就越完全在他的理解力和意愿中。